俄陀涅、底波拉、巴拉、吉殿、陀拉、耶夫他。
进入士师记，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，明白神的作为，学习顺服神的心意。士师记研读。
上一回呢，我们查考过士师记十一章二十九节到四十节，分析过耶夫他许愿的事情。那么我们在当中就看到耶夫他因为灵性软弱，跟神没有一个好的关系，以至于呢乱用自己的方法去求取胜利，结果就铸成了大错了。我们从许愿献祭的事情里呢，也看到了耶夫他女儿的顺服、勇敢和牺牲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也许呢我们不能够明白神为什么容许这些的悲剧发生，但是我们却可以从其中呢得到一些提醒。耶夫他在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时候做了这么愚蠢的事情。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也有像耶夫他一样的时刻，求神给我们属灵的智慧，好叫我们呢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继续查考有关耶夫他的事迹了。那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，我们要看士师记十二章一到七节。士师记十二章一到七节，这是耶夫他故事的最后一段了。耶夫他失去女儿之后呢很悲痛，我悲痛之后呢又回复了原有的大能作为。我们看第一节啊，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，对耶夫他说，你去与亚门人征战，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？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。那以色列人入主迦南之后呢，十二个支派各自为政，而以法莲支派一直是以色列的强势支派。还记得吗？在第八章呢，以法莲人和基甸士师的事件吗？当时基甸在跟米甸人的战争之中得胜，那么以法莲人呢就想来分一杯羹，他们责备基甸啊，说他和米甸人征战没有召他们同去。而基甸呢对以法莲的无理责骂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，就婉转的解释劝说，平息了以法莲人的怒气。但是呢在十二章这里啊，以法莲人又重施故技，他们见耶夫他跟亚门人的征战当中呢大获全胜，于是呢又想来分一些战争胜利的成果了。他们像对基甸那样指责耶夫他在与亚门人的征战当中忽略了他们。这些以法莲人聚集起来，一同渡过约旦河，向耶夫他抱怨，群情激愤。以法莲人以为耶夫他呢就会像基甸那样向他们婉言劝勉，可是耶夫他跟基甸不同，他的性格啊比较刚毅，而且口才了得。我们从第二、第三节就看到耶夫他怎样回应以法莲人的责备。耶夫他对他们说，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，我招你们来，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，我见你们不来救我，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，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？耶夫他清楚回应，这不是他的错。事实上受到亚门人逼害的时候，他曾经向以法莲人求助，但是以法莲人没有理睬，现在呢却反来控告他。那文慧刚才已经说过了，以法莲人呢可能是见到激烈的以色列人战争得胜了，所以呢就借个词来分享战争的成果。那以法莲人当然不会接受耶夫他的分辨啦，但是耶夫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啊，他不会任由以法莲人仗势欺凌的。以法莲人聚集了人马过河来挑衅，那么耶夫他怎么样应付呢？我们看看第四到第六节。于是耶夫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，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，是因他们说，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，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不容以法莲人过去， 以法莲人逃走的人若说，容我过去，基列人就问他说，你是以法莲人不是？他若说不是，就对他说，你说是波列。以法莲人因为咬不真字音，便说西波列。基列人就将他拿住，杀在约旦河的渡口。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。耶弗他招聚基列人，再重新的组织军队跟以法莲人征战。以法莲人奚落基列的以色列人，说他们是从以法莲逃亡出去的。那么为什么以法莲人会这样说呢？可能基列人呢，原先是住在约旦河西面的山地，后来呢才迁徙去了河东的基列。而因为呢他们住在约旦河地区以外，所以呢以法莲人就轻视他们。又或者是呢，这个基列人是约瑟的后代，跟以法莲和马拿西呢有同一祖宗，但是后来呢却脱离了以法莲和马拿西，所以呢就被说成了以法莲和马拿西的叛离者。无论如何呢，以法莲人怎么样的出言嘲讽，这个交战的结果还是激烈的以色列人大胜。而那些骂别人是逃亡者的以法莲人，现在自己啊变成了逃亡者了。那么基列人为防止以法莲人逃走啊，于是就守着约旦河渡口，用这个语音来审查，叫以法莲人呢不能够冒充别个支派的人逃掉。那不同地域的以色列人呢有他们不同的乡音，就像咱们中国一样啊，是窝裂意思呢就是麦穗，这是以色列人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字。那么以法莲人的口音呢，常常呢把诗呢说成了西，所以呢是波列就说成了西波列。那么耶弗他呢就是凭这些的字音识破那些是以法莲人，把他们呢一举给消灭了。经文说呢，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啊，这个数目呢可能是有点夸大啊。因为在民数记1章33节里头记载啊，以法莲支派呢从20岁以外能够出去打仗的共有40500人。那么直到士师记的时候呢，这个年代也不是经过太久，所以以法莲能够作战的人数呢应该不会相差的太远。那么这一次呢，以法莲人渡河来骚扰激烈的以色列人，当然不会把全部的战士呢都出动了，可能呢只是派了1-2支队伍来，目的呢是恐吓耶弗他。所以呢这个以法莲人实际伤亡的士兵不一定是42000人那么多。不过无论怎么样呢，这一次的挑衅行动，以法莲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这一场的内战呢实在是没有必要的。那么在士师记12章7节经文说，耶弗他做以色列的士师6年，基列人耶弗他死了，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。耶弗他做士师6年，比起其他的士师，这是一个很短的年期啊。总之呢，6个多世的年头随着耶弗他的死亡而终结了。士师记的作者并没有明确的说出耶弗他葬身的地方，只是简单的说呢，葬在基列的一座城。那么有人说呢，也许是基列的米士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家人，从圣经的记载当中呢，我们就能够看到耶弗他是个悲剧人物啊。他所以被赶离家乡，是因为身为妓女的儿子。他所以是妓女的儿子，不是他的错，是父母的错，不是他本身的问题啊，但是他却要承担上一代犯错带来的恶果。耶弗他虽然出身不好，却有很好的天赋才能，他是个大能勇士，又有好口才。那么当基列的长老们去求他回去带领军队的时候，耶弗他明明知道长老们只不过是在利用他去领兵出战，于是呢 他就跟长老们讨价还价。结果啊，这些长老呢要用激烈一切居民的领袖这个职位来说服他。那激烈一切居民的领袖这个地位权势实在是太吸引人了，耶夫他马上答应回去领兵出战。而在整个谈判过程里，耶夫他并没有去求神的带领，也没有关心民族的存亡，他关心留意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。以至于呢，他做了激烈一切居民的领袖之后，他派使者跟亚门人的王理论。那表面上看来是先礼后兵，很有君子风度，可是在辩论的过程里呢，也暴露了他对神的无知。他把耶和华神啊看作一个地方的神，就好像摩押的神基姆一样。他对以色列的历史和信仰认识的太少了，以至于呢，他要用许愿来与神交易，企图呢利用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耶夫他善于辞令，口才了得，结果呢却被自己的话语捆绑，牺牲了挚爱的独生女儿，这是多么叫人惋惜啊。耶夫他是个大能力勇士，可是他缺乏安全感，终于呢就被自己的人性软弱所打倒了，遗憾终身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知道耶夫他这位士师的生平给你有什么样的帮助和启发呢？那么希望文慧和您都能够从他的身上吸取教训，把神给我们的才干和机会好好的为神做工，别自私的只是为个人的利益来筹算，特别是不可以利用神，千万不要以为呢可以跟神谈条件讲交易，要知道呢这样只会带来亏损和个人的失败。好了，有关第八位士师耶夫他呢我们就谈到这儿。那么下一次呢，文慧会查考第十、第十一位士师。那么弟兄姊妹可以先看士师记十二章第八节到十四节，还有十三章一到七节的经文。